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新的一年如同地狱火湖的野火与地震，开启了又一轮地狱模式。与此同时，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口失踪、拐骗、电诈，每一款天灾人祸都让人深感无力与恐慌。如果隔着屏幕还觉得人间地狱离自己还很遥远，那日常生活中令人头痛的各种关系矛盾与张力，谁也不能幸免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戏剧《间隔》中有一句台词：他人即地狱，被今天这个时代演绎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，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。我只相信我自己，我就是自己一切的主宰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死和所有的事。你要爱你自己，不要管别人怎么说。诸如此类，听起来那么有道理，又叫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话，正在被人不假思索和分辨地吸收。人们一边强调，不要以自我为中心，一边又更加不停地强调，这是我的时间，这是我的私人空间，这是我该得到的权利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就像 C.S. 路易斯在《魔鬼家书》中借着斯库鬼一言中地所说的，人类总是宣称自己拥有种种所有权，却不知道连他们何时被撵出这些身体也全由不得他们自己。这个世界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你能拥有你想要的一切，包括上帝都可以归自己独有并任意支配。人到底有多狂傲，是人自己都不知道的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3章5到10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3章11到17节。好，读完启示录的13章5到10节，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，说了，这兽在大灾难时期可以任意而行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神的主权何在呢？根据启示录的11章15节和12章10到12节经文的记载，兽它的能力啊是被神所限制的。 神他只容许兽在短时期之内来去运用这个能力，即使这个兽掌权的时候啊，神他仍旧在控制一切。那么或许有人不禁又会说了，大灾难时期要跪拜这个兽吗？世人都迎向他而下拜吗？不向他跪拜之人，他们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呢？根据经文的记载，这个兽啊要征服神的子民，管辖他们，但是呢却不能够在灵里来去伤害他们。他要建立全世界的统治，吩咐每一个人啊都要去跪拜他。那么除了真正的基督徒啊，将会有很多的人来去跪拜他。那么拒绝拜兽的人将会受到短暂的苦难，但是他们呢最终可以得到永生的赏赐。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，艰难时刻还要坚持我可以吗？我们的指望究竟是什么呢？那么在迫害期间呢，忠于基督的要被囚啊，甚至被杀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这兽和他的跟从者只能够伤害信徒的肉体，但却绝不能够使信靠神的人在灵里有丝毫的损伤。所有的信徒都已经被羔羊他的血所洁净了，可以进到永生中。亲爱的朋友，迫害通常是磨砺成长的一个好的机会的。那么在看似危机四伏的艰难险阻当中，你可以看到转机吗？约翰他所看到的大迫害，正是给信徒表现坚韧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的。我们现今面对的艰难时刻，也是促进灵命成长的一个良机的。那么艰难时刻来临，不要坠入到撒旦的陷阱而去离弃神，那确实要把危机变成转机，使自己的灵命来去成长。第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它所代表的是政治上的领袖，它的势力啊就遍及全世界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兽，它所代表的是地中所出来的一个宗教的领袖。启示录13:11经文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有两脚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龙。好，这个兽比第一个兽啊容易辨识。如果你确定第一个兽的身份，要辨识第二个兽就不困难了。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，而第二个兽啊则是从地中上来的。那么你说这有什么样的差别吗？海代表世人啊，世人呢就像翻腾不息的大海一样。那么第二个兽来自地，那么是指巴勒斯坦。那么很自然的，大家会认为第二个兽啊来自以色列，它是一个救星啊，除非它来自以色列，是以色列人，否则以色列人呢不会接受它。有两脚如同羊羔，那么这个就暗示啊它在模仿基督。第一个兽它跟基督去对抗，它是敌基督，那么第二个兽是假基督，他也是敌基督。敌那么就是模仿或者是取代的意思，他在冒充基督。他有两脚如同羊羔，但却是披着羊皮的狼。他伪装成约翰福音1:29所提到的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只是呢，这个假冒的羔羊非但不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，反而使罪变本加厉。他来到世上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，而是出于第一个兽他的意志。他是假基督啊，满嘴的仁义道德啊，骨子里边却像第一个兽一样在欺骗世人，他是非常危险的。根据马太福音7:15经文的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第二个兽啊是所有假先知的一个缩影，他也是敌基督。那么基督的职分呢，需要两个人才能够完成，当然这两个兽啊绝对是做不到的。那么即使是冒充基督也需要两个人的。马太福音24:24经文记载，主耶稣说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那么对第一个兽来说，假先知就扮演了类似施洗约翰的角色，有人就指称他是扫罗王啊，或者是犹大。那么另有一个兽啊从地中上来， 那么对这个时候的宇文行啊，学术界啊，大体上有以下的三种意见。第一，就是与第一个时候一样啊，是指与神作对的世上的权势啊，或者是无神论运动。那么第二，就是第一个时候是指尼禄啊，第二个时候啊，就象征崇拜罗马皇帝的祭司职分和逼迫基督教的所有宗教权势。那么第三个意见就是，是指与海中的兽，也就是敌基督结盟的那种恶势力，也就是指啊假先知。那么其中第三个观点呢，最具说服力，也是最受学者们他们的认可的。经文说，如同羊羔说话，好像龙。那么这是指撒旦他企图装扮成羔羊基督。那么这样的阴谋就表明，假先知虽假装成光明的天使，但实际上呢，他们是撒旦的势力，要迷惑信徒，并在里边呢要腐蚀绊倒信徒。他们是披着羊皮的豺狼。根据启示录的19:20经文的记载，龙的嘴那么就揭露这兽的真相，其教导呢也是伪善而邪恶的。第二个兽，它是大灾难时期的另外一个显著的人物，它和头一个兽啊就紧密的合作，甚至呢在策动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运动来去敬拜头一个兽，并且呢树立一个代表罗马皇帝的一个巨大的偶像。那么第二个兽，它就从地中上来。如果这个地是指以色列，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哈，这位领袖呢他是一个犹太人，他就是那位假先知。他有两脚如同羊羔，也就是有着温柔而无恶意的一种外貌，表示呢他在模仿神的羔羊。他说话呀好像龙，那么就表示他说话的内容是由撒旦所授意以及批准的。那么第二只兽就从地中上来了，地这是大家所熟悉的，从地上来的兽，那么自然就没有前一只从海上来的兽那般的神秘的莫测了。这个兽呢也没有那个兽那么的可怕，头一只兽七头十脚啊，这个兽啊只有两脚，而且两脚又像羔羊的脚啊，极可能啊它是在模仿基督。那么后面的经文，比如说16:13、19:20以及20:10啊，更称这个兽啊为假先知，那么就更加可以证明这一点了。那么这两个脚又可跟第11中所提到的两个见证人来去对比。那么总而言之，这头两脚兽啊，它是可怕的冒充真理，它的说话呢好像龙，那么就和魔鬼啊就同出一辙。启示录13:12经文说，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，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。好，你看第一个兽给了第二个兽一些权柄，让第二个兽啊成为他的手下，但是两个兽啊又平起平坐，有同样的能力。那么第二个兽将带头来消灭启示录第17所提到的大淫妇。大淫妇是指在大灾难期间所出现的假教会，约翰呢甚至不愿称之为教会，而称其为大淫妇。这个时候真正的教会啊已经被提到了天上，成为基督的心腹了。这个假教会它是离教叛道之异端的一个余孽啊，标榜所谓的人道主义。根据但以理书11:36-39，马太福音的24:24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:3-10经文的记载，假先知啊要引诱使人去膜拜一个新的对象，就是第一个兽，一个任意而行的王啊，他是一个大罪人，他是世上最后的一个独裁者。启示录13:12让我们看到第二个兽他的可怕，他高举第一个兽，使其成为世人膜拜的一个对象。经文说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，那么这一句啊就显示这两个兽他们都能够来行医治 显奇迹，但是呢，这却是一个天大的谎言，使人生发错误的心啊，就是迷惑人心的意思。你看，假先知的主要任务啊，就是使人离弃真神，来去崇拜敌基督。那么为此，他不仅得到前一个兽的所有的权柄，而且呢，能够叫火从天降在地上，甚至能为敌基督的偶像啊，来去吹入圣旗。那么这些奇迹和神的工作和圣灵的恩赐啊，那么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。通过给偶像吹入灵魂，假先知的全能啊就达到顶峰啊，甚至啊就达到效仿神的地步。那么有学者就认为，第二个兽也就是假先知将施行头一个兽的所有的权柄，意思就是说罗马皇帝啊会给这个兽无限的权柄去代表他。这个兽有超自然的能力，甚至啊可以叫火从天降下来。他行神迹的目的当然就是要欺骗众人啊，使他们呢把一个人当作神来去敬拜。那么也有学者就指出啊，这个兽啊凶险得很啊，能够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，但分明不是该兽的劲敌，因为他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向头一个兽下拜。那么地和地上的人有何分别啊？不容易看出，可能这两个词并用乃是表示全体的意思。你看普天下的人呢，他们都敬拜那死伤医好的兽，死伤复原啊，分明叫人就惊讶的五体投地了。启示录13:13-14经文说，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，他因赐给他权柄，在兽面前能行奇事，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。好，根据马太福音24:24经文的记载，假先知能够来行奇事显神迹。主耶稣他也曾警告我们要谨防这个假先知，因为他能够来模仿以利亚从天降下火来的这个神迹，来去欺哄世人。出埃及记的7:11-12经文说，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，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，也用邪术照样而行。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，杖就变作蛇，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你看，总而言之，他们是技艺高超的术士。我认为啊，他们有来自撒旦的能力，末世的这个兽啊，也有来自撒旦的能力。马太福音3:11记载，施洗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你看，施洗约翰就很明白地指出他跟火毫无关联，但这个假先知啊却能够模仿以利亚从天降下火来。那么根据启示录的19:20经文的记载，这个假先知他就玩火自焚，最后啊他就被丢进硫磺火湖中。那么神所拣选的子民，他们是不会受骗的，那么其他的世人呢，他们都会上了撒旦的当子。你看，假先知计划为第一个兽，也就是大罪人，来去做一个像。像在原文中就是偶像的意思，这个假先知啊，他就大张旗鼓地为第一个兽来去做像，而是要强调那受刀伤的兽医好了。那么显然敌基督的像啊会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。那么这就是马太福音24:15所记载的主耶稣他所提到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这样的一件事儿。经文说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读这经的人需要回忆。那么这个像应当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敌基督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第一个兽的像，是敌基督的像。那么第一世纪的异教祭司广行啊魔术以愚无知之民，那么这个兽啊就是这样的来广行大奇事。行这个字儿是现在式，就是惯性的来去广行奇事。奇事这个名词在启示录中啊常用来形容约翰所见的异象啊，比如说12:1-3和15:1。那么圣经其他地方提到的神迹啊也称作是奇事。 但是在启示录中，以骑士来形容的神迹啊，是清一色的出于魔鬼的。除了13章13到14节之外，还有16章的14节以及19章第20节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是启示录和约翰福音啊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。那么在约翰福音中，耶稣的神迹也用这里提及的骑士这个名词，这可能呢又是进一步的来证明魔鬼他是精于假冒。骑士这个词啊，并非指乱行的奇迹，而是行着有意。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3章22节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9节经文的记载，撒旦呢有他一贯的计划。那么使徒老约翰在这里啊，他就举出一个骑士的例子，就是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这个火不是用来吞吃仇敌，而是纯粹啊是要世人惊讶不已的。那么因此所行的骑士，地上的人呢便受了迷惑了，那么受的势力也就更加的巩固了。地上的人在启示录中似乎是指不信主的人，你看受所能够欺骗的只是那些非信徒。那么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的。那么尽心侍奉神的人呢，是不会被虚空的神迹所欺骗的，但是离弃神的人呢，则是很容易就上第二只兽他的当了。这个兽的权柄啊，也是赐给的，而非自有的。他行骑士是在第一只兽的面前来去行的，是带该兽来去行事的。面前这个词儿呢，在原文中和11章3到4节所提到的两个见证人立在主面前的面前是同一个字根啊，有随时听候使唤的意思。那么这一幕很可能啊，又是一个讽刺的一个模仿。第二只兽就吩咐跟随他的人呢，为第一只兽来去造像。那么该兽的特征啊，又再重复一次，那就是受刀伤还活着。启示录13章15到17节经文说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，自主的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你看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有生气。那么这是指啊另一种偶像。那么先知以赛亚呢，和所有的先知都提到偶像是不能够说话的。保罗他也说过，但是启示录这里的这个像呢，他却能够来说话。我在想，科学家都无法理解和解释说这是神迹。那于是啊，世人就开始膜拜第一个兽了，因为世人必须要有兽的印记才可以做买卖。那么在使徒约翰的时代，士兵要有主帅的印记，奴隶要有主人的印记，属于某一个庙宇的信众啊，要有庙宇偶像的印记，所有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呢，要以常春藤叶为印记，常春藤叶它是酒神的一个标记。那么有一位专栏作家就说了，现代人随身带着很多的信用卡，他的结论就是，如果政府能够给每一个人万能卡的卡号刻在额头上，那么就省得呀随身携带许多的信用卡的麻烦了。那么你说这个兽的记号是什么呢？神他没有告诉我们，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呢已经有很多人呢他们就随意的猜测了。印记并不像字面的意思那么样的直接的在身上做印记，而是所有权以及中心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达。如果信徒的身上和心灵中持有神所赐的印记，那么崇拜兽的人呢，也具有属于撒旦的一个证据。你看，第二个兽啊，它能够使行毁坏可憎的巨大的兽像能够有生命，以致呢，它能够来去说话。那么拒绝拜兽像的惩罚就是死亡。那么第二个兽，它就监视所有的人呢，都必须在右手上或者是在额头上来去受兽的印记，以表示对罗马皇帝的效忠。 那么除了这个印记之外，这个树啊还有兽名和一个神秘的树木。每一个人都必须受印记，或者是有兽名，或者是有其他的树木，否则呢他便不得做买卖。你看，这就是要透过经济的手段迫使人来去离弃基督，来去敬拜偶像。那么这将会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的。但是真正的信徒，他们会宁愿死也不弃绝他们的救主的。啊，请留意哈，兽的全名是赐给的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约翰他不容许我们来去忘记片刻。那么第二只兽有权柄给他，叫第一只兽的造像有生气，可以来去说话。那么在古代故事呢，常有记载造像开口讲话。那么有学者就提醒我们了，生气那就是表示啊神的创造。你看，敌基督的祭司把生气啊就赐给他们的偶像，他们所犯的呢就是空前的亵渎之罪了，而行邪术的罪莫大于窃取神创造之权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人类在面对大自然里的洪水猛兽侵害时，一定会同仇敌忾，想方设法抵御抗击，但面对意识形态里的洪水猛兽，却可能浑然不觉。因此，除了扎根圣经真理的教导，时刻依靠圣灵的引导带领，我们实在没有任何能力能分辨那扮作光明天使的魔鬼的作为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心窍，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